从相遇到相知，
从相爱到相守，
爱要学习才会茁壮成长，
同来学习，
同去实践，
愿你们共同缔造美满的婚姻。
婚前辅导。
为了让弟兄姊妹更好地预备自己进入婚姻呢，我们为大家预备了相伴一生这个课程。在这里欢迎所有的学员，也欢迎所有有兴趣收听的朋友。我们的第一课姻缘篇呢，已经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。前三个星期，天灵请来一对准新人，也就是张弟兄和黄姊妹，跟我一起的讨论结婚的理由。你为什么想结婚呢？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不过你的答案却能够让人看出你对婚姻这项承诺的了解有多少。有人是因为跟对方在一起很快乐而结婚，有人呢是因为受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而结婚，也有很多人是在家人和朋友的催逼之下结婚，但是婚后却发现生活是枯燥乏味的，大大小小的家务不单是消耗了自己的体力，也失去了一些情趣，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再快乐了，他们巴不得能够重获自由，又或者心里面埋怨家人为他安排这件婚事。另外有一些人呢，是因为喜欢对方的一些性格或者气质而结婚的，有一些妻子在婚前很喜欢丈夫有正义感，性格很刚直，认为他可以保护自己，也有些丈夫呢喜欢妻子温柔体贴，认为他很懂得尊重自己。可是结婚之后，在他们眼中那些性格已经不再一样了，很多的妻子就投诉丈夫是大男人不解温柔，丈夫呢就投诉妻子整天啰啰嗦嗦吵吵闹闹，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例子。不要以为呢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如果你是因为对方有一些良好的性格而结婚的话，我想你需要再次重新的思考和调教自己的思想了。当我们去思想为什么要和对方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，有一些我们婚前很看重的东西，在结婚之后可能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。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呢？是什么东西可以让夫妻一生一世呢？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当中，天灵很为张弟兄还有黄姊妹感恩，因为从他们的分享当中看得出来，他们很爱对方，愿意为对方放下自己。在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不单是有感觉和情绪的爱，更是有承诺和委身的爱。这种委身的爱呢，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。我们要了解结婚这个承诺，要明白神对于婚姻的旨意呢，我们就一定要来看圣经。翻开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是婚姻的原创者，婚姻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彼此帮助，繁衍后代，以及去反映神的形象，也就是说世人能够透过婚姻来看见神是一个怎样的神。比如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反映出一位创造爱和人际关系的神，当我们能够彼此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反映出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这一位神。有一位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学者呢，就按着整本的圣经讲述三一真神与人的关系，来讲述圣经的婚姻家庭观。圣父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孩子一样，圣子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像新郎和新娘一样，而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，就让弟兄姊妹合而为一。神是用无限的忍耐和爱来引导以色列民，而耶稣呢，就欢迎小孩子、妇女、门徒，并且社会上很卑微的人跟他在一起，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再就是圣灵在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祷告的时候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 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。家就是一个给我们有无条件的爱的地方，一个最不值得爱的人也可以在家里面得到关怀和爱。要建立这样一个家庭呢，我们有四个重要的因素，分别是圣约、恩典、建立和亲密。这四个因素呢，会互相的影响，使我们的婚姻关系越来越委身，越来越成熟。接下来天灵就详细的来谈一谈这四个因素。第一是圣约，神圣的约，指的是无条件的爱。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见很多神与人立约的例子，包括有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色列民等等。在这些立约的例子里面，我们看见神是主动的，而且即使人失信，神却仍然是守约、是慈爱的神。在新约当中，浪子的比喻中讲到父亲无条件的接纳得罪他的儿子，天父也是一样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。坦白来说呢，这真的是不容易做到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主动的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牺牲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这种爱和宽恕就是我们能够爱的一个基础。而且婚姻呢，也是双方面的，双方都需要去付出爱，也要接受爱。正如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，神爱我们，我们就接受他的爱。当我们经历到他的爱，就自然会以爱来回应他。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呢，就是恩典，指的就是彼此饶恕。我们很难把恩典跟刚才讲的神圣的约来分开，因为圣约本身就是一个恩典，而圣约呢，跟合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圣约之上的话，家人之间就能够彼此的饶恕，正如神为我们的过错而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儿子。但是如果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合约上面的话，家人就会用各种的规条来彼此的规范，一旦犯了规，犯了错误，就充满了罪疚感。当然，一个有恩典的家庭呢，也并不代表没有规条，只是定这些规条的背后的原因不一样，它是为了爱，为了让家人的生命有更多的好处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要彼此的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。在婚姻关系当中，更加要饶恕对方，也要接受对方的饶恕，不再存有这种罪疚感，而是正面的处理自己的错误，和对方一起面对，并且经历神的更新。第三个婚姻关系里面重要的因素就是建立，指的是彼此服侍。有些人误会了，以为呢，要建立别人就是要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影响，甚至是控制对方的行为。其实呢，真正的建立是要帮助对方找出他的潜能，并且不断的鼓励和引导对方，使他能够发挥到这些潜能。在建立别人的过程当中，自己也同时得到了建立。而且我们要尊重对方是独特的，而不是硬把自己那一套套在对方的身上。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吧，他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来控制别人，却是用一个仆人的身份服侍别人。我们看见真正的强者不是有能力去控制别人的人，而是呢能够放下自己谦卑服侍别人的人。在夫妻关系当中，我们不应该去坚持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或者期望，而是尽量的要建立对方。而当对方为自己做了一些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应该欣然的接受。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亲密，指的就是彼此的认识。其实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呢，就是神要认识我们，并且要被我们认识。 神也鼓励我们把内心当中最深处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告诉他，坦然无惧地向他祷告。在婚姻关系当中呢，也是应当毫无保留地向对方表达自己。也许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冒险，因为这样做除了是怕自己会伤害了对方，也是会怕对方不接纳自己，甚至呢是容易伤害自己。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爱里面是应该没有惧怕的，完全的爱能够把我们的惧怕除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深层的认识，要培养这样亲密的关系，就不能缺少了前面三个因素，也就是圣约、恩典跟建立。还记得王姊妹欣赏张弟兄的一点呢，就是他的真诚，彼此之间能够透明，这就让王姊妹非常的感动。而张弟兄也分享说，想和黄姊妹结婚的一个理由呢，就是能够认识对方的缺点，愿意接纳对方。所以天灵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很为他们感恩，因为能够这样透明的真诚的展示自己，认识对方，彼此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婚姻呢，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。虽然我们知道自己都是软弱的，不能够很轻易地做到婚姻关系当中这四个重要的因素，不过神确实已经亲自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而且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会继续地更新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好让别人能够从我们的婚姻当中看见神的荣耀。希望这一课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圣经当中的婚姻观。在下一课我们会谈到家庭篇，探讨一下原生家庭的影响。亲爱的学员们、弟兄姊妹们，你别忘了按时的完成作业，也愿神赐福于你的婚姻。